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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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所说的哈，上一次有谈到。观世音菩萨从他的耳根圆通法门啊，能感应的14种无畏功德。那这个无畏功德，就像普门品讲就好，有人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其实哈，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以这个14无畏啊，当然就是他能施这个无畏，所以后面有谈到。后来名称为这个，就称它为施无畏啊。那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啊，其实有一个原理。因为我们在想说，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功德，怎么我们称他的名就有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前面我们大约有提过，但希望大家能更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信的人信，可是信的人是不是真信？那不信的他觉得说，就像佛法，你修你的功德总会，我怎么称其名可以得这个利益，会得这个利益。现在很多人就有时候偏向他利，有人偏向自利，认为说功德怎么可以回向。那所有这些问题啊，我们就以最现实，就是以我们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去比拟啊，比喻啊，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就像说我们在其他课里面谈到，我假设有一些功德，那我现在在这里上课，你得不得利益？对不对？啊，假设我很有这一份功德，那我说你得不得利益？当然有，得多少利益，各个不同，每个人的背景基础不一样，好，所以他所学所听，在这里能不能，我讲10分，你能得几分？我也不可能把10分全部给你。你能得几分就是你那几分，但你不能说我现在在讲课这个意义没有，这不就也是众缘啊？如果这个也火定的话，那佛这一代说法等于是没用了，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前面有谈到观世音菩萨，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那清净功德，他入于耳根圆通之后，这里面他讲说，这里面后面也有谈，这个在另外后面我们会谈到，我得佛心正于究竟了，他乃至他能成就这种圆融清净宝觉。就是说他从这一根而得圆通，这个圆通的广大清净功德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是不是？但观世音菩萨的德怎么被我所用？那我们就必须要感通。那就像说我今天这个药是非常好的药，但我给你，你要会吃。所以我们世间有药，是不是药给你？但有的人吃的药很快就好，有的人吃的药不容易好。为什么？因为 体质问题，他能不能完全吸收，或是说他乃至吃药甚至还会有一种副作用，是不是？因为他有他的根性的问题，他的身体的问题，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一个药。这个药对一般人可以，偏偏他自己本身产生反弹，乃至对这个药产生过敏，是不是？乃至他的胃肠不是很好，这个十分药进到他身体只拿一分两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药本身没问题，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德清净没问题。好，那现在再过来就是众生吃这个药，这个叫随分得其药性啊，是不是？那得其药性以后，他这个因药就会能去掉病，因病能强身，因去病能强身，因强身能破敌，是不是？我们如果把我们那个一副很弱的样子，人家看你就很好欺负啊。可是你要是很强壮的话，各种各方面随着吃药强身之后，敌人来也不怕，甚至能降服敌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感通来的？其实念观世音菩萨就这个。那世间法有没有如此？你不能否定世间法，那念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也是如此。如果我本身称念这个有人这个里面有很多变化，我们所称念的人本身得具足这个真药，好，那当然这个真药真心就配合了，吃下去好了。你有时候是假药，但还是有用，安慰剂，是不是？虽然药没用，可是因为他信心十足，内心起作用，有没有作用？有。有时候是药有假，心又假，那就不用用了，他也不信受啊，药又假，再怎么吃也白吃的。药真心有疑，药吃不吃，效果有限，是不是也可以分成四分呢？其实称念观世音菩萨如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前面讲说怎么称念，就关系到你本人的体质了。药本身没问题，但问题是受用这个药的人他是用什么心，他具足什么样的条件，所以这中间是不是产生了种种的差别。所以说称念观世音菩萨，前面不是讲说每个人，有的人像得是药差现药差身，得人天要人天得人天，要国王现国王啊。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观世音菩萨并不是每个人都现一样的，而是量。换句话说，你本身的条件其实也决定了你能接受观世音菩萨给你的加持的量多少。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原理，我们再来了解普门品，跟这个其实都一样嘛。我们想说怎么念怎么没用，你这样念有用，但用不多啊。有些我们可以转，我不是讲说有些绝很大的力量所有业都能转，是不是？像当初他们那个烦恼那么重的听法证阿罗汉，至少轮回业是不是一念间转掉，再现也不怕了，就一念间，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有些转不转，其实就看我们自己本身能不能信受，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依这个法而入。所以我们才讲说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为什么？你能理，我们能理，所理性空。我们如果也能用同样的清净心持于这个观音圣号大悲咒，是不是感应道交难思议？好，那我如果用 夹杂世间的世间善法，我得的世间果报。我如果能用声闻心有一点出离心，这不是前面讲的，就是说有缘觉声闻，我随这个声闻心显现的是这份功德。我自己本身必须要能有相对的相对的正心，才能产生这样的感应。那所以在佛法当中，一时我们也做不到，变成什么见次见次。所以我们同样在称念观世音菩萨、称念阿弥陀佛的感应，是不是会改变？第一个，你之前是用很杂乱的心在念，后来随着你的心越来越清净，感应是不是随之不同？乃至你本来是用凡夫心、有漏心在念佛，后来你转为用菩提心念佛，是不是感应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些业很难转，但有些业可以一口气，是看你的关键。有的变成他怎么转，他不能转你定业，但能转不定业；不能转定业，能转什么不定业。有的现在是力道弱，现在都不能转，但为未来种得度因缘。你若就像我不是提到念佛，念得虔诚的人可以看到真火，心清净看真火，心真实看真火，心越带着杂染就看到梦中佛，只能看梦中佛。所以你会看哪些相，其实跟你的身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跟你自己本身清净。所以我说月光在照，就看你的镜子的污垢程度嘛。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整个缘起相，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半信半疑。但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感应原理的话，那你就死命念就对了，而且死命的清净念。所以我们在所有现在我们的所有修学，包括我们听观世音菩萨，那跟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同样的原理？所以我们发菩提心，这个不是也同样我们也讲过圆觉经，此人发菩提心，那这些发菩提心的众生，菩萨发菩提心建立国土，那发菩提心的众生来，有大心的众生来到这个国土啊，是不是？那如果我们以智慧心，这个菩萨成就这一份真实清净的智，以智慧朗照一切法，究竟空寂，那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众生也来到这个国土，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这个法门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变成用法，用智慧来念佛了，而且我们发觉我用如法之心念佛皈依佛是可能更快啊。或者你将这个名词，这个名你用这个心，所以这个包括后面也会谈，你何必求，你就求自己就好了。所以那个大摩祖师也是这样子啊，写脉论也是这样啊，你何必求，你不就是。那我们要讲说，那佛难道没有？不是，其实感通佛也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这一块啊。你要一心不乱啊，自心信乐啊，你这份心要清净，才能感应诸佛菩萨，才能跟他真实相应。那因为我们不是讲说能理所理性空寂，那这个性空就是一种清净觉悟智慧嘛，一种照料世间嘛，一个厌离身心这一份挂碍的，这就是性空寂的意思嘛。你不要乱空一通，是不是？那如果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就必须，我们在念佛当中就会将我们所学的法，我们所学法是不是你学唯识中观？我一直在讲，我们现在所有现在很多教学都把人家切割掉，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哦，都忘了当初为何入佛门，学越多的越离越远了。他原来就是。我们就本质不要你学那么多，我只想解脱嘛。 哦，你跟我讲解脱的原理。那我们现在变成，如果你了解的话，所有的知见只会汇在一个地方。我不是讲嘛，所有的地图只会形成我的回家方向。我不会玩弄地图，我会不会把这个地图跟那个地图切开，不会乱七八糟的，我会把它合在我自己的回家的方向里头。所以我所学法都成为资粮，因为我不会细论的去写那些混乱我自己的知见的这些东西，我不会去做。我这段学下来，我就讲说，现在末法走到这个时候，不听还好，听得更糟糕，是不是？我最近有跟那有些居士，有些居士说还好，我们没有读那么多。师父你讲的那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你看这福报大，福报不行的跑去读佛学院。你给他到那的有的没有的。那我每次出去都会有人在佛学院讲说，读唯识的不要用中观，中观的不要用唯识，这哪门的事啊？中观唯识如来藏前有，那一份智慧要的是智慧，谁跟你搞这些学问？是不是？你把这个学问弄到最后，请问你读完跟你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另外要讲的说，如果你打开了这个观念，就是说我用什么来念佛，我用以佛法真实意了解佛的甚深功德，将此身心奉承刹事则名为报佛恩，因为关键在这里，我得其利益，我以此心要回向净土，成就我的菩萨道，我要来报佛恩，是不是这样的道理？那所有道理不全部都进来，这样的学习有何怪？不是越学越丰富越圆满吗？但我们如果像这种支离破碎的讲法，我就不知道你在台上这样讲会不会误多少众生，是吧？你不要以为你诚意就好了，你这个蒙古大夫随便诚意随便治，把人家治出问题了，你难道没有过失？是不是？但现在都诚意啊，也没因缘啊，哎，他就是接着这样的一个已经是惯性的思维教育下来的，他就是用他所学再教下去啊，啊，一盲引众盲啊，类似这样的道理。但我们现在过去我们在学习佛法，是不是经常也是切割的，学净土的去净土，学什么去什么？但我们今天如果找回佛法的原点，你不觉得从这个原点里面可以汇通所有的佛法，那我们所学的法是不是就成为我们的往生资粮，成为我们菩萨道的资粮？所以你做哪些事，你一根是不是六根圆通？你这个法圆满，是不是其他法也跟着圆满？本来就这样啊，何其让人欢喜啊！啊，否则的话，这样学佛学到这不是很复杂、很怪吗？哎，所以我们这样谈到这里，就这个根源知道以后，我们才不会把这个佛法变成一种虚妄。如果你们有时候一问题，因为谈空谈多了以后，容易落到虚妄。好，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个举例。假如我这个色身还在这里，假设我有解脱智慧，我的解脱智慧是不是也在这里能实际上转达出去？我具有这个，假设我具有般若智慧，那我是不是随分的在世俗世间法能成就大家？是不是？那这个度化难道你把我当假的？没有啊，世间法的确，一个具有智慧福德的，福德智慧具足的人，是不是能利益很多人？这是事实嘛？那我存不存在？存在啊！我是不是缘起的？是缘起的。但你不能说我不存在啊！我现在就让，我就现在就在利益你，不是吗？诸佛菩萨也是如此。我现在在利益你，就是缘起。 当然我现在是比喻啦，有没有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就是我现在是不是就是缘起，你今天能在这样的受用当中，整个是不是都是缘起？是。不要把活菩萨抽象化，是不是？他比我更，我被我自己的执着陷在这一块，那诸佛菩萨可不是这样。但他的显现是不是也这般真实？所以我们有，因为我们现在的能力越来越差，烦恼越重，所以我们的感应越来越淡薄。我们大概很多感应就是在于那种，就像梦中见火的那种的。但其实我们见到的功德是这般真实。你见到梦中佛为你说法，也就如你现在看的这样真实的哦。我一直在很多地方强调，也是我要把这一份感通转为现实，因为这是缘起。就像我们现在缘起的感通是这么真实，假如你所谓的一切念佛感应就带着是若有若无，那个心其实是你不了解缘起的道理，你随便否定它的妙用了，你把这个妙用把它空无化了，哦，幻象化去了，所以你这个心就不能真实信受。所以这一份诸佛菩萨随你称念显现的功德，就像我们现在音声传导那样实在哦。所以当我们现到我们随着心越来越真实啊，这个感应功德也这样真实。那因为我们现在烦恼重，信心不足，智慧不够，所以我们能感应就随其个人的功德，一分一分少分现了，啊，有时候现哎已经很感应了，但那种实在感毕竟不一样，毕竟不一样啊。所以现在要谈的这个就是让大家能知道说，从道理上的建立啊，安立在佛法如何修学，乃至它如何跟现实连结。那因为我深信这个，所以我现在称念当中，我也能义无反顾的全然一心称念。那我也不但能义无反顾一心称念，我还知道应该用什么才最容易感动，是不是这样？哎，好，我们接着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六啊，哈，就是说，当我们闻熏精明啊，明辨法界，所以你因为明辨法界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则明辨法界，因为反熏现出了那一份清净寂然的智慧光明，则诸幽暗性不能全啊，因为这个幽暗性它不能显现啊，因为光现前幽暗怎么会在啊？所以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但这个药如果令众生随分得，这些药叉罗叉鸠盘茶鬼啊，及毗舍遮富丹那等这些啊，虽尽其旁目不能视。第一个，你显现的你也同样少分得其少分功德，就像我们讲说，当我用这一份心来称念，我是不是也得少分这一份的智慧光明？因为我的光明不断展现，这些非人也就越来越不能靠近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哎，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啊，这个是一种练习的。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诸多依赖，一直求活菩萨的加持，我说这个可以求的。但我们后来会有一种信心，就是我以我的清净心、信心啊，依教奉行，法随法行。所以修行到后头啊，会有一种现象，就是 我欲求佛菩萨加持，但我绝对不是在一直用怯懦的心在求的，我是用法随法行的心在求。所以处在一个危难当中能无畏，而能知道说我现在但求一心相应法而行。那如果因缘到了，因缘到了，那因缘不到必有加持。而这个加持我不是讲吗，是双方的，一则内心清净真如内熏的加持力，再过来有诸佛菩萨外来之加持，都因为你能如法依教奉行而得感应的。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处在畏惧之所，你也能敢于面对。业报该你得的，该我还的还，其他的我一切依教奉行。我深信这个感通的原理在哪里。所以我特别讲这一段是，我们不再只是一味从初学到久了以后，那一份一直都是像小孩子在求母亲的心，却自己一直都没茁壮，一直都没有法上的茁壮，都一直是用渴求，就是一种软弱软弱，经过了好多年依然软弱依然向外求而不松，向内修。这问题就是一直出在这里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讲七则因信缘消，观听反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这个我们讲尽系枷锁，所不能着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讲嘛，他要着要有能所，对不对？没能所谁着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唯识的立场，就是说我绑你，你还自己绑自己嘞，好吗？根源到头，你怎么绑我？我没绑你啊，你根本没我。那我会绑绑了，就是你那个我强出头的，不是吗？你为什么绑我？你只要不执着，我还绑得掉你？你都会动不动强出头，我，所以什么都不找得到你。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当然无法一下入无能所，但当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如果具有这一份心，因为这一份德是具足的，所以我们就开始随我们的清净称念一分一分显现。那有的人因为他的心很妄想，因为他并不是回避一个责任，就是说你称念我都马上就让你断了。如果你用这种想法，你一定会对这个经典生疑惑的。但我前面不是讲吗，那为什么不同类的人得度因缘，观世音菩萨不是现同样的身，都是现不同的身？那这个道理跟你如何称念跟显现，是不是感应功德，是不是也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对啊。所以这个我不是讲说有一位老菩萨，但那个他就是念佛念到他很老实，八十几岁，他觉得很多的那种类似冤亲债主来包括有一位比丘也是，应该是跟我是我同届吧，有一次他讲，他说因为他经常去做一些关怀，有时候也会感应很多，当然这个是真是假我们姑且听之的但他们这两个种种现象出来凌虐他，他们都有一个态度，随缘，任人踢打，在地上滚动，这样就是逆来顺受，完全依着法，没有任何一个埋怨之心，只有一心称念佛，就是这样而已。就到最后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到最后所有这一份全部都摊开来。 那谭虚大师不是也是啊？他持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不是到最后他的冤亲债主也是一个一个度了？因为他仰仗你的缘，跟你缘深，他见你功德生起欢喜，因此因缘他也都得度，是不是？但他们有一个特色，他们在称念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受用这个果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对立，任由他去，因为他说该还的要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保持着这一份以法为利的，以法为安住力，他就一直这样。那所有本来一直在凌虐他的，到最后全部都弹开来，啊，有的就化解掉了，有的就避开掉了。我知道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你来我就跟你对抗，有时候我们的嗔心习性在啊，就打起来，你越打你那个我出头了，他就好打你。所以一个人越能在佛法上能受用，他的那个功德就越来越大。所以我讲说，不仅观世音菩萨随方随缘示现，你也可以，不是吗？虽然我虽然我们不是那么一样的自在，但随着你的德走到哪里，不都是可以给人家部分纷纷的利益吗？那有点像观世音菩萨，不是吗？你有你这个这种布施德、持戒德、忍辱德、精进德，你不是走到哪里也可以利益人？事实上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这个尽系枷锁，是当我们在念称念的时候，那个我执法执，是不是虽然我们以我们能力不能断，但是不是可以少那一份我执法执而顺向善法？所以有些枷锁不能断，但却也因为你这样不断的称念的功德，因为你的功夫还不到能断枷锁，但只要其实你如果能真正用心，乃是学观世音菩萨入流王所，耳根圆通，当然这个都不是问题。就是以观世音菩萨的心为己心的话，那当然可以。好，那没有你就少分少分，少分少分就会有少分的差别。这时候他可以，观世音菩萨能令众生尽系枷锁，所不能着。他可以，但问题是你也必须要如实相应。那就算你一时不能断，因为你的执着还在，但那份所有称念的功德也功不唐捐。好，所以再过来八则昧因缘文啊，好，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是反文啊，那个声音啊，这个前面不是觉所觉空吗？乃是空所空灭啊，入流王所啊，这个灭这个因啊，其实这个灭这个因我们也大概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闻性，其实不管是见闻觉知一切性，是不是都是圆融实相？这才是闻性之真实。那我们从于对外攀缘之心慢慢消归自信，对不对？回到这个，从于这个缘起当中，不是灭这个因，不是把因灭掉，而是因为因也不用你灭了，是你能知道因性之本质，你所见的深层这些东西的虚妄，这个能闻所闻的真实性，这才是缘这个闻变身磁力啊，能令众生经过显露贼啊不能解啊，是不是？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因缘它必须要有业报，必须有烦恼来滋润，它才会感应。所以在现世当中，如果我们开始学习佛法啊，所以随着我们的身心清净跟过去业报这样在这里调整啊，所以变成像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同时也感应佛法的功德，同时也还在接受过去所造业的业报？这就是事实。 啊，你不要讲说我现在学佛就不会报啊，可以。那个使命修，一切能放下的就不用报，因为呢，报了也不受用了，因为你也不值了。但我们现在没办法作用这些，啊，所以变成我刚才讲的，就是很愚痴的认为修一下就不报，啊，喝一口水就要解渴，要么就是说，一下想要一口气全得，要么就完全否定他没感应。这就是不了解缘起差别才会出这种问题啊。九，熏闻离尘啊，色所不解啊，不解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啊。啊，这个就是啊，当我们不断在嗔念的话，那一份挂碍执取的心也会变薄啊。那这个你想要一下子跳跃，其实我们现在这种心都是在反复熏染以后才能成就的，但就是我们这一份烦恼心是如此，那解脱心是不是也如此？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想法，这个心是被我们的过去习性所带着走的，我们带着习性所带着走，所以我们这个习性其实它本不可得，但我们无中生有以后不断用习性去熏染它，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把它逆过来，从粗的到细啊，从粗的到细，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从这个简单称念，我常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不要想一口气到位了，因为你不是那个料子，你的烦恼太重，但也千不要忘掉这一点，那个滴水穿石的功夫。我一般人也讲说滴水穿石，但因为他只是给我讲一个要我坚持，但我们现在谈这些道理是不是光只是意志上你坚持，而是道理上它本来就会纷纷感应嘛，在缘起上来讲，所以变成让你愿意怎么样慢慢学，滴血穿石，你知道它有，只是你不要让你那种滴一下啊，等这棵树你就早上滴一下，然后就隔天再滴，早就晒干了，那滴有什么用？你必须要维持那种什么随者随分随利，因众无间，它自然感应。为什么？因为它背离那个缘，它是流转，我是幻灭的啊！我就这么点点滴滴，因众的修持，久而久之它自然转化，因为它不符合嘛。就像我们身体重病，有时候药也是慢慢来啊，啊，你一时也感应不了那么多，是吧？那个已经啊，这个成年老病啊，那也必须要慢慢改善体质。有些病是先把那个病状给降服，但体质不行，所以要慢慢的从根源上改变体质，是吧？哎，所以熏闻离这个对沉静的攀缘，那我们当然以云逸者是以色为主嘛，啊，那色所不能解，因为它离尘啊，它这个我们的色法是不是也是源于这个？本觉而起颠倒，而起色之想嘛，啊，起这个色的执取，所以这个执取心越重的话，就会从你看到无色界，它色想很弱，它到最后色想降伏，到色界的色的执着有色，但清净，所以它没有欲界的烦恼。那如果色界我们的色的执着再加上欲啊，这些烦恼就欲界了。好，实者纯因无尘啊，啊，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啊，这叫贪嗔嘛，啊。所以第一个，纯因，其实这个道理跟都一样，只是用词稍微转一下，纯因无尘，还有熏闻离尘啊。因为尘，当我们不断反闻文字性的时候，看到文性的什么能所具无啊， 是不是？那个音也无，闻性啊，也是空寂。所以这个纯音无尘，根净圆融，所以所对嘛，对不对？这个我们面对到这个，它从本来是有耳根，耳根闻声音，后来它入流王所之后，由一根圆通六根，所以圆通六根变成对根所对，能所不见了，无对所对。所以那愤恨众生是不是要有所对，能称所称嘛？那如果对象这种对立心，对立心建立在彼此二相，那这个彼此二相能消融的人，这个称心，彼此对象消融，是不是贪心也不会生，嗔心也不会生？因为他必须要能所，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当我们的能所心强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个能所心的根源的愚痴啊、烦恼啊，它可以让你长养贪、长养嗔、长养愚痴，因为没能所，你搞出能所来，这才因为这样，所有烦恼才有个敌可以衍生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都是依般若而到彼岸了、啊。好，十一者，消尘玄明呐、啊，啊，当然玄也是玄入于这个实相哈、啊，清净本觉妙觉哈、啊，把戒身心犹如玻璃，啊，犹如琉璃啊。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沌性障诸阿颠家，就是无善心的人啊，阿颠家无善心的人永离痴暗。所以我们不是讲说缘起法是最容易让我们得智慧吗？对治愚痴就是缘起啊。好，因为你像我们来讲说，当然很多人修缘起法就是在观十二缘起，其实我们的为什么对有的人把它理论化了，其实观缘起就是把事情剖析清楚，看清楚它的条件，展现给你看，豁然开朗，哦，原来它的真相是如此，这就缘起观了，是不是？我们之所以愚痴是看不到真相，那要让他看真相就献给他看，哦，他就是这样。所以观缘起等于是从以正确角度展现这个法的真相，那是不是所谓痴就是不明啊？那不痴就是我明它，明从哪里？因为它是缘起，你就要从缘起看。所以我们在增长我们的智慧，你就看一个人，有的人学佛学很久，但你看他智慧增长有限，为什么？他没有学会缘起，是不是？他今天听到的戒定慧都还是一块一块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少分熏习，但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主要的知见的建立，四谛的知见的建立，所以他缺少从缘起去看苦看集，他不能从缘起来看如何苦集灭道，所以他没这个能力。所以有的人学佛，他增加了很多福德，但不一定增长多大的智慧，是吧？因为他没有去了解这样的缘起，烦恼如何升起，法为何啊？因为心生种种法生，戒定慧如此，贪嗔痴如此，这个道理没有懂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如实的啊，就变成画画，这样学画画，人家怎么说就怎么画，就像鹦鹉，都不会是一个良慧，一个是有真实智慧的良慧欲，良慧欲的普特阶罗就没有这种智慧的，这个不是这样智慧，那就死守着文字的这样啊。所以，如果你能知道这个 他为什么用琉璃？因为他要对比那种一切混沌性障。好，琉璃是通透的，是没遮障的，不被我法的一种尘垢所染污的，所以它可以让这些无善心的阿殿家永离痴暗。但这个方法它还是消沉玄冥啊，就入流王所为开端啊，开始从一对心外流，它是要入流，它不要外流。所以所有的路，你看啊，所有的道理都是转向同一个方向来啊。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这一生在佛门学习却不懂得路，不管你是要入流，你是听闻的还是什么，包括你念佛，你是不是也要入流王所？没有，念佛也入流王所，不是吗？你终是终到最后必须要舍离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你音声慢慢转入一对，从以闻思，从以音声观三十二相，然后入以法身，然后入以实相，是不是？所以我们后来在厌离的话，从厌外面厌到最后厌离自己了。那你也知道，当我的身心不爱着的时候，净土不就在里头？而这个感应道交，我一心称念佛没来我没去，可是我就能见佛为我说法，这本来就是这样感应来的。哎，好，十二者龙行啊，龙行护文啊，啊，这个其实跟那消沉玄冥一样啊，就是护那个文性啊，真文性啊。这个文性当然我们讲就是实相了啊，并不是抓有一个文的那一天那个，因为一切见闻觉知之性啊，都不离实相真如啊。啊，那龙行啊，就是消龙这个幻形啊，啊不动就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为什么？所以随缘啊，不动不动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像镜子有没有动？没有。有没有印？有。他就算你什么人来，他就照，可是问题他都没改变。那为什么改变？本质极静，何来有生命变化？但这个极静并不是独立的极静，这个极静是在一切法当体的极静，所以这个极静能现在一切法处，却又极静，不是吗？一切法在动作当中本来就是原生无自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入一切法性的极静意的话，我们是入在一切法，显现在一切法，而能如如不动。为什么？一切法性本是空寂，所以这个空寂不是离一切法，然后自己在那里现来现去，对吧？因为一切法不管你什么展现，染污法、清净法，皆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不生不灭表现在哪里？这个诸法空相，诸法空相是入在诸法中，所以从诸法上得持空义，空义显现在诸法。既然空义显现在诸法，这个自在义就表现在一切法的变化当中，是不是这样？我不是割离的，我不需要照做，一切法处都是感通处啊。为什么？一切法都寂静处，是不是？一切法既然是缘起，只是众生迷，所以就产生了妄想颠倒，造作世间轮回。但如果你了解的话，其实即意于当下本是如如，所以既是如如，我何须再舍一切法？我这个时候我既不舍一切法，却能以一切法生妙用，这时候即便贪嗔痴也都是佛道，不是吗？前面众生有贪什么的，他得利益，但佛就为他说，因为他有少分贪，但有一些功德，我就为他说，他希望说爱主足信，希望能主宰，能尊贵人，让大家来尊重，那是不是有点烦恼心？有啊，没关系，但还是为他说法，因为他可以在这边利益人。那可是这个利益人是不是顺他的烦恼？那 观世音菩萨也知道你烦恼啊，然后一口气把它清净，不可能啊，因为他的烦恼，那就是说随其因随其根性当中得利益处随缘显现。那观世音菩萨现这个宰官身，现这个长者身，那又如何？他虽现是因长者相方便显现，乃至现出长者相的那种还呼相，对不对？他现长者相就要像长者相哦，好，他现药叉就要药叉相哦，不要他要现药叉跑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就会乱掉啊。好，他现药叉就药叉相，乃至他现畜生就是畜生相。他为什么现畜生相？有畜生的因缘。那他心不染污，却能自在随现一切畜生相，是不是？所以这妙用，因为他没那个习染，但却能知道缘起，所以入在一切缘起处啊，都可以度化众生。所以一个人能自在的话，其实他这个自我的执取定，这个执取啊，就越来越少。所以一个灵活的人，他随观一切众生因缘，都随缘找到可以接引的因缘。但一个固执的人就不容易。一个人固执，每次跟人家说法，就是一朝半事闯江湖，婚丧喜庆讲的都同样，不是吗？我们现在很多仪轨婚丧喜庆讲的都一样，反正他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实际上应该随缘度化，随缘说法才对啊。但因为你脑筋硬硬的，脑筋硬硬的，你见一个东西，你没有变化，你不会观人，因为你自己也固定了，你也执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